比如周星驰、冯小刚，
吃一下老板、啊、
把电影的成本、
啊、收回来，
但是、
啊、群众的眼睛
是雪亮的，
仿佛电影
市
场、啊、是一块投资的圣地，
让你猛的一
自动的一身积血满满。
只要啊，
我带着你，你带着钱，赚钱了，
数钱就可以了。
为什么里边
老版哪吒、
龙王三太子
要剥皮抽筋？
新版哪吒
和龙王三太子
成了好朋友。
哪吒
到底是要
和好朋友一直这么好
下去呢，
还是要在
一转身
就把这个好
朋友的筋啊
抽掉？
有格局的走，格局的走；有格局的够。聚集相同与不同的一群人，
一群人。
放眼更广阔的世界。欢迎来到格局购。大家好，欢迎来到格局购，我是格局长。电影啊，《哪吒之魔童降世》，无论是从市场的反馈啊，还是从大部分观众的口碑来说呀、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当然啊，这其中也掺杂了各种不满和各种意见。我们今天就试图啊，从不同的角度来聊一聊关于哪吒这部电影的投资，以及啊，不同时代、不同哪吒电影的背后啊，那个不同的哪吒。这个说起电影啊，明显的是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文化产业。好的内容呢，不一定会获得好的回报，但是啊，如果没有好的内容啊，还是可以靠着一些明星或者是小鲜肉刷一波存在感的。一些当年老的电影人物啊，比如周星驰、冯小刚，吃一下老本啊，也能轻松的把电影的成本啊收回来。但是啊，群众的眼睛啊是雪亮的，大家欠你一个时代的电影票也不可能无休止的还下去。哪吒刚上映的时候啊，我就看了这个片子，虽然不可避免的有很多瑕疵，但是这部片子啊后来取得的商业成绩啊以及影响力啊依然是值得被推崇的。由于国内啊它已经取得了很好的票房，坊间啊已经有各种文章啊来计算投资人投了这部片子之后的收益。可以说啊，无论是制片方还是发行方以及各大院线，都从这部电影当中啊获得了超额的回报。而这种超额的回报呢，自然而然啊给了更多的投资人啊更多的信心。国内的电影市场啊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大家啊总是拿国内的电影市场啊跟好莱坞比，但是其实呢，我们啊还是属于跟好莱坞有着很大差距的这么一个市场，甚至啊从某些层面来讲，我们离着什么印度的宝莱坞啊也有一些区别。至于像什么我们周边的韩国啊电影啊，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啊也不是长别人志气灭国人威风，国内的电影投资啊确实有着国内自己的特色。比如只要一部电影火了呀，大家就都开始吹捧这个电影的投资啊有多火爆，然后啊就给你梳理一下现在国内有多少块屏幕，每块屏幕的消费量有多大，加上我们现在有这么大的人口基数，以及啊现在的年轻人年轻群体对这个文化娱乐啊有着巨大的消费能力，这个啊就基本上可以媲美美国甚至北美市场了，甚至啊可以轻轻松松的就坐上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这么一个宝座，让你猛的一听啊，自动的一身积血满满。这都是啊一类媒体或者自媒体的传统套路。这个啊从最早的当年张艺谋的英雄开始啊，到后来的什么泰囧啊战狼啊，都是这么一个路子。仿佛电影市场啊就是一块投资的圣地，就矗立在那里。只要啊我带着你，你带着钱来了，然后大家投资赚钱了，数钱就可以了。其实大家随便就可以想想，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呢？与这个实际情况相比啊， 更多的中国电影的现实啊，是每年中国有大批量的电影啊投资铺盖，这也是一个事实。这里边啊混杂着多少相关方的利益，有的呀就是为了捞一笔就走，有的呀多少早年有着良好口碑和节操的明星啊，也不得不晚节不保的下水，烂片子也接，捞一票就走。那些打着小鲜肉牌的片子呀，就更不用说了。小鲜肉的爆红也是有成本的，新导演也都想搞一部大的，好继续啊做自己想做的，或者呀、啊、继续让投资方啊想着怎么回收。如果是普遍遇到这种时候啊，媒体又会说国内的投资电影啊有多么艰难，有这个要分成，又有那个要分成，还有的呀要天价的演员，演员把绝大部分电影的投资啊都当成片酬拿走了，这些也都是事实。无论如何呢，这些年过去了，总有人啊在这个领域赚了钱，也总有人呢在这个领域啊赔了钱。有的人呢赚了钱赔了名声，有的人啊赔了钱也还要被骂。所以啊，真正的牛人啊都是名利双收。我想啊，在这个时代，把刚才所描述的这种中国电影的现状啊，如果拍成一部纪录片的话，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个也是这个时代下中国电影的一个传奇和特色。千呼万唤始出来，格局购的格局课程上线了，欢迎大家咨询 VC 大大直接购买，或者在荔枝微课搜索格局购直接购买，格局购的老用户可以获得更多福利权和优惠权。除了今天的这部《哪吒之魔童降世》片子之外啊，还有很多人都知道有一部中国的老电影叫《哪吒闹海》，这个也是中国动画电影的高峰之一。当时啊，正值国内的运动啊刚刚结束，国内呢即将开启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此时啊，无论是民间的创作热情啊，还是大家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这种把握与热爱啊，都为啊《哪吒闹海》的创作啊奠定了基础。那个时候啊，社会各个阶层被压迫了多年，有着强烈的文化诉求啊和情感诉求，而这些啊都在《哪吒闹海》这部电影当中啊被释放了出来。通过哪吒这个角色啊，创作者们把那种对于迫害人民、压迫人民、欺压百姓，还不断作恶的类似这种龙王这一类的角色呀、啊、都进行了彻底的鞭笞。所以说啊，为什么里边哪吒对龙王三太子啊要剥皮抽筋，也表达了啊当时人们对于长时间压迫的、啊、一种斗争，一种释放。而这种压迫与被压迫之间的斗争啊，在新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这部片子的时候啊，已经发生了变化。哪吒反抗的角色啊，也已经不再是龙王或者是龙王三太子，他反抗的是什么呢？是命运。由于时代啊和文化环境的这种变化，原来的斗争转变成了奋斗。于是啊，哪吒和龙王三太子啊成了好朋友。作为一个深受上一版哪吒影响的观众啊，一直对于这个角色的设置啊而担惊后怕。我那时候就一边看一边想啊，哪吒到底是要最终和好朋友一直这么好下去呢，还是要在剩下的个把小时之内啊一转身就把这个好朋友的筋啊抽掉。果不其然，哪吒和龙王三太子啊很快就已经和解了。他们反抗的呀不再是压在头上的剥削者，转而啊反抗的是命运。这也是这部片子里边一直强调的，不信命要相信自己，因为命运啊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新的电影当中啊，所有的矛盾不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啊水与火能够相处的相安无事，还能够啊交朋友，一起啊联合起来反抗命运。当然啊，这里边需要插一句的是，我觉得其中一个比较大的 bug 就是一个是水属性的，代表龙王三太子，要通过水啊来消灭这个人类；而火属性的代表啊哪吒，通过火来压制水，试图啊解救全城的百姓。这个逻辑啊好像是那么通顺的，但其实仔细琢磨一下也有很多问题。问题的根本啊就在于改变了故事啊原来的基础所带来的这样一个负面效应。因为当把原来所有的斗争矛盾啊转化之后啊，只能制造一个新的矛盾，但是这个新的矛盾啊能不能说得通就是个问题了。因为在当代社会啊，大家可以想一下，自然界有水带来的危害，也有火带来的危害。如果是水带来的危害呢，比如说洪水、海啸、台风，但是这些都是通过火所压制和解决不了的。相反，如果是火带来的危害，比如说森林失火、消防员去救火，这个火对于人类的危害啊，很多情况下是通过水来化解和解决的。影片的这个修改以及所造成的这个 bug 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再怎么改，哪吒在普通观众中啊的基本人设是不可能改变的，总不能让哪吒骑着两个水轮子到处跑吧。千呼万唤始出来，格局够的格局课程上线了，欢迎大家咨询 VC 大大直接购买，或者在荔枝微课搜索格局够直接购买，格局够的老用户可以获得更多福利权和优惠权。中国的传统民间小说啊，或者说神话啊，一般来讲啊，都有这个神仙相助或者说神仙协助的这么一个套路。很多时候啊，前面的故事啊都特别的悲惨凄惨，后面经过神仙的协助之后啊，大快人心的圆满，或者说该复仇的复仇，该成功的成功，该成仙的成仙。哪吒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很多传统的中国故事啊也是这样的。按照正常的现实版发展，哪吒自刎，他肯定就在悲惨中死去了，人们都陷入了深深的哀思之中。但是中国神话故事的力量就是在于一定要借助神仙的力量起来复仇，起来再报复一下，这样才能满足人们内心的怨苦。因为谁都知道，哪吒如果生活在现实中肯定是要被牺牲掉的。同样，新版本的哪吒与命运抗争的这个矛盾依然没有办法通过单独的方式进行化解，所以哪吒和敖丙虽然成了好朋友，但是必须也都要双双的死去，然后再有神仙将他们进行重生。正是有了神仙的力量给了人们一个奇迹，一个想象，安慰了更多的人去斗争，去奋斗。其实后来被神仙或者说神话复活后的哪吒，虽然在哪吒的这个版本的故事当中造就了圆满，但是在别的故事当中如果大家对中国的神话稍微有点了解的话，都知道哪吒最后还是归顺了神权，相信了命运，或者说他争取到了自己想要的命运。而此时这个哪吒已经不再是斗争者，也不再是奋斗者，而是站在了斗争者和奋斗者的对立面。当孙悟空开始大闹天宫作为斗争者出现的时候哪吒和他的父亲托塔李天王都站在了孙悟空的对立面上。而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呢，在五行山下被压了500年之后通过观音的一点关系给安排到了金牌创业团队唐僧的队伍当中。经过一系列早已经就布置好的9981难，唐僧团队成功 IPO， 在天竺大雷音寺上市。孙悟空呢，作为唐僧团队的核心成员屌丝身份产生了转变，成为了斗战胜佛。而这个时候的孙悟空和后来的哪吒一样，他已经归顺了神权。无论是在西游记的后半部分，还是在后人续写的西游记后传中，后来的孙悟空和后来的哪吒也都变成了好朋友。 很多人喜欢哪吒，但是他们真正喜欢的那个哪吒是具有反抗和斗争精神的哪吒。在新的版本中，他又有了与命运抗争、为之奋斗的精神。而这个哪吒是与后来那个站在孙悟空对立面之前的那个哪吒是不一样的，是与那个已经归顺神权的哪吒不一样的。而那个真实的哪吒是最为屌丝时代的哪吒，所以啊，人们总会想念哪吒，想念那个斗争的哪吒，想念那个奋斗的哪吒，那个年轻的哪吒。因为那时候当你想起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在闹海。
想你是你在闹海，想你是你在心田。你相信我们前世有约，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
关注格局是一种信仰，是你走向成长的力量。分享格局是一种荣耀，是你创造属于你未来的光芒。让我们一起去寻找关于你自己的未来与希望，而格局够就在这里等你，别来无恙。爱情不是你想买啊，
想买就能买，
是一个原则问题，
就是价值观的
爱情啊，
到底能不能买？
能买的
和不能买，
其实是两种价值观，
其实体现的呀，
选择的不同、
造成了人生的不同。
咱们下次再说。